大莲花彭坤是个花中的魔鬼，色中的魔王啊，这小子才不是东西。别看那么大的岁数了，一肚子花花肠子，一见的几个美女他是魂飞魄散啊，飘摇摇荡飘飘忘乎所以了。他问蛤蟆僧，你高兴吗？蛤蟆僧说高兴，但我不喜欢这个，因为这个和尚练的十三太保横链不近女色。大莲花转过脸来又问那老道上官僧，师弟你以为如何？无量寿佛，太好了，非常满意。文灵啊，大寨主陆文灵欠身离座，前辈你干得不错，我深感满意呀。嗯，前辈高兴，那我就高兴了。前辈是不是让他们敬敬酒？来来来，进前来，进前来，让我喜欢喜欢。说着把这几个姑娘拉上高台，因为他这个座位上还有个高台子铺着红毡子，这几个姑娘到了现在也没有办法了，任凭人家蹂躏。再看大莲花一伸手把那个金喜拉过来了，金喜是大姑娘，金喜羞羞答答坐到他的怀里，这小子这俩手就不老实，这张臭嘴噗噗直冒臭气，在这个金喜的身上是吻了又吻。恶面昆仑这老道上官峰也拉过一个来，把玉玺抱到怀里头，百般下流。大寨主陆文灵也摊上一个，二寨主双头霸下赵大鹏也摊一个，四个姑娘才四个人，别人是干眼馋在旁边瞅着哈哈笑。这下边开始歌舞，开始祝贺，罗列杯盘是又吃又喝。哎呀，李慧李大侠在下头一看，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说怎么还不到三更天，怎么还不快到，信炮一响拉家伙好动手啊，到了现在就得忍着，不知道黄天霸赵壁他们现在怎样，老头子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。不光是他，老太太所有众人都是提心吊胆挂念赵壁和黄天霸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诸多的事情，得一头一头来。按下前大厅咱不说，翻回头咱说赵壁黄天霸等人，他们这一路人呢，45号，不光是他们差官队45个人，另外把城里面的留守军兵绿营里头拔了200名小队子，是一位副将领来的，副将姓赵啊，赵副将，全都是短衣襟小的班，带着应用之物，领着这支生力军跟随黄天霸，他们就摸到靠山屯，早就到了。赵壁扬起脸来一看，哦，这就是百丈崖呀。哎呀，在衙门里的时候心里的清清楚楚，一到这儿有点发傻，山连山岭连岭，什么到里边蒙灯转向啊，上哪儿找这座狼牙大寨去？哎，心里头没数，为了节省时间，他们先摸到屯子里头去了，靠这屯子边上有灯光，刚点灯他们就到了。黄天霸跟赵壁一商量，叫赵壁去找个向导。赵壁多能说呀，带着宝贝徒弟小老坦黑世杰爷俩就进了院了。赵壁就问，有人吗？屋里有人吗？
谁啊？
屋里说话的人是瓮声瓮气的，端着饭碗出来了，一看不认得，找谁？
哎，
赵斌一打量这小伙子，大个，长得虎虎实实，看着样20岁左右。
我说小兄弟，借问一声，这是靠山屯吗？
对啊。
哎，请问小兄弟尊姓大名？
我们山里人哪来什么尊姓大名啊？我姓李，叫李虎啊。
啊，李大兄弟，借口水喝行吗？
行行行，这个叫李虎的进了屋了，拿大水瓢兜里一瓢水，给
往前递水的时候，这李虎往外头一看，那么多人，
他有点吃惊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怎么这么多人？
小兄弟，别害怕，借一步说话行吗？
借一步就是找个方便的地方。这小伙子愣了一下，赵碧和黑世杰进了屋了，
借着豆粒大的灯光一看，炕上坐着个瞎老太太，一看就看出来了，
老太太直着脖子也听声呢。
再看看周围没人，
墙上挂着兽皮，墙角堆着猎叉弩箭。哦，明白了，打猎的出身。
我说小兄弟别紧张，知道我是谁吗？
我
苏州府知府衙门的，认字吗？你瞅瞅这个，
得拿证件，八往前一递，这李虎还真认识几个字，一看大红的戳子，苏州知府衙门的办差官，这脸当时就变色了。
我没做犯法的事儿，这打点猎，到时候该上税上税。
哎，别害怕。
我说大兄弟，我们想进山去抓贼，在你这站站脚。另外呢，我们地理不熟，想找个向导，如果有人能领我们爬上百丈崖，进了狼牙寨，不让他白费劲，官府有重赏。
我说大兄弟，你能给帮帮忙吗？
你们要想进狼牙寨
啊？
这帮王八羔子坏透气儿了，我们这靠山屯倒霉倒到狼牙寨身上了，他们虽然不常来，但是一年也能来个一回两回的，见什么抢什么。原来我们靠山屯50多户，现在就剩下7户了，大部分都跑了，也就是我呀没地方去，跟着我娘，我一个老瞎妈，我们娘俩相依为命啊。我还说呢，官府怎么放着这歹人就不收拾他呢？这些害人虫留在世上还好得了吗？今儿个没想到官府真动真格的了，你们真是进山剿贼。
真的，那能假得了？
要真是那样的话，我给你们带路。
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这就叫缘分呐、我说小兄弟，你真要给带带路，绝不让你白带，有哪些困难你只管说，让你能过上个好日子，你说是不是呢？
行行，我不图别的，只要把这帮贼给剿灭了，我们能过上安生的生活，太平的日子，我们就求之不得了。
那瞎老太太听见了，
虎啊，跟谁说话呢？娘，没你的事儿，官府来人了，要剿匪，
孩子咱可不能参与啊，惹不起人家呀，早晚要叫山里的人知道是你领头干的，娘你咱都活不成。
赵碧过来就劝老妈妈，你放心吧，没事儿，你儿子看得清楚，你知道我们来多少人吗？
来的好几万人呢、一走一过，这贼窑子就平了，连贼毛都拔干净了，您还怕什么报复啊？
是吗？ 要那样感情好啊，虎子，你可留神呐、
啊！娘啊，你放心吧，没事儿。要都像你们胆小，往后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说着，黄天霸也进了屋了。黄天霸就问赵壁：“赵大哥，怎么样？”“
行了，妥了，向导找着了，这位大兄弟自报奋勇给咱们带路。”
黄天霸也鼓励他几句。李虎说：“那什么时候起身？”“
现在就起身，今天晚上我们还等着干活，三更天之前我们要赶到琅琊寨。”“
三更天呢？差不多。”“行行行行，那我规制一下。”
这李虎还真就热心肠，
把家里的事安排安排，告诉他老娘：“你哪儿都别去，你凭我的信儿，天亮之前我肯定回来。”
老太太有点舍不得，哎，顾虑这个顾虑那个。
赵壁一伸手从怀里头拿出一块银子来，赵壁就塞到这老太太手里了。“
老妈妈，这块银子不多，大概有二两左右，你们娘俩过几天好日子不成问题，您先留着吧，哎，买点肉吃。”“
哎呦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呢、啊、我儿啥都没干，怎么好意思拿钱？
拿着拿着，你儿办成还有重赏呢，这是零头。”“
哎，有钱好办事。”老太太不唠叨了。李虎都安排完了，进了里屋，拿出一大盘绳子来，往身上一围，把爬山虎也揣在怀里头。爬山虎是登山的用具啊。然后拿了把弯刀背在背后。“
我名贵姓？”“我姓赵啊。”“
赵老爷，我现在安排好了，咱们可以起身了吗？”“
抓紧时间，越快越好，头前带路。”“
哎，好嘞，娘啊，我走了啊。”多痛快！李虎在头前引路，赵壁、黄天霸、老少英雄小队子在后头跟着，谁也不说话。有那么句话：“望山跑死马呀！”你看着在山根儿走起来好几里地，道路崎岖，高高低低，崴的脚脖子都疼啊！好不容易到了山根下头了，李虎站住了。
到了，
就在这爬山。赵壁往上看了看，黑乎乎的，一眼望不到顶上，都有点眼晕。问李虎：“你怎么知道到了？”“
嗯，
我从小在这长大的，我七岁我就往上爬着玩，我不知走了有多少遍了，那闭眼就都能摸到顶上，这算个啥呀？”“
哦，那到了顶上离着那贼窝子还多远？”“
贼窝子我没去过，反正我知道那有一座山神庙，离着山神庙五六里地吧，山上就好走了。”“就这是最难走不过。”“你们都会爬山吗？”“
哎，没爬过，你给带个头吧，好不好？”“
那我先上去，我把绳子甩下来，你们循着绳子就上去，我得上他接你们一把。”“
好嘞。”
不读哪家书，不识哪家字。你看这李虎武功不怎么样，爬山可真有两下子。他把绳子规整规整，一伸手在怀里拿出松香来，拿这松香末把手蹭了蹭，然后戴上爬山虎。爬山虎是鹿皮缝制的套子，像手套一样勒结实了，前面有钩子，有缝隙呀、啊，有突出的部分，它就能刀住。利用这东西好登山，两只手绑好了，两只脚也绑好了，手脚一齐行动。我可上去了啊，赵老爷，多咱见绳，你们就上去，
留神呐、啊！
哎，放心吧，吃吃吃吃吃。一会儿就消失在夜幕之中。哎呀，赵壁心说话，真是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哪行都有高人。
没想到这李虎这家伙比猴子还快啊！等着吧，时间不大，就听头顶上"噗" 黑世杰看见了，老师哎，绳子下来了。
这绳子直晃的，赵斌一伸手把绳子接住了，使劲使那个千斤柱往下一蹬，这绳子还真就结实。这绳子的粗细没有核桃粗也差不多，那人没个拽折呀。赵斌看了看行了，问黄天霸，老兄弟，我先上你先上，赵大哥你们先上。
好嘞，看我的。
赵壁伸手从手下人当中拿过一盘绳子往身上一扛，他们明知道爬山能不带绳子吗？光这大绳带了20多盘。赵壁盘了一盘，告诉小老腿黑世杰，咱爷俩上。黑世杰也盘了一盘绳子，爷俩抓住之后像那猴子一样吃吃吃，到底是练武的人，他身身轻巧，手脚麻利，一边往上上着，小老坦儿就有点害怕，
老师哦，我怎么觉着脖子冒凉风哦。小子别往下看，听没有，闭眼睛就往上爬，哪儿都不许看，一看一哆嗦你就得掉下去，你一掉下去我一害怕一哆嗦我也得下去。老师哦，叫你说的我脖子更冒凉气儿喽，少说废话往上爬。
他们倒这个绳子，吃吃吃吃吃吃吃。赵壁觉着头顶上伸起一只大手来，赵壁一扬手，那只手把他抓住往上一拎，上了百丈崖山头。一看接他的正是李虎，李虎高高兴兴的来了
来了，
爷俩先上来了。他们一看山头都是树，找那结实的树，把绳子解下来，一头拴结实的，把两条大绳扔下去。这再上的人就多了，那么上了六个，六盘绳子再扔下去，上的人更多了。书说简短，时间不大，这200-300人全按着绳子上来。到了上边上了，大伙喘喘气，往下一看，深不见底呀、啊！哦，这就进了狼牙寨了。转回头一看，前头黑洞洞的，远处有点点的灯火。不用问，那都是贼窝子了。钱的寨在前头呢，离着大概有好几里地。人们到齐了，稍事休息。黄天霸拉着李虎的手，我说老乡，你给我们帮了大忙了，你先别回去，你在这儿守着，我再派几个人当你的帮忙的，把这绳子看住，以防万一，万一有个不顺利，我们顺着还可以下去。
我明白，这事儿你交给我吧，我经常打猎，我在这个山头上等狮子老虎也等过，这事儿我心里有底，下胆子还挺大。
黄天霸挑了5个人精明强干的协助李虎守住后路。你别齐胜不顾家，准说打胜仗吗？万一遇上磕碰怎么办？这好有一条归路，黄天霸安排好了。穆武成、孙玉堂、小一朵、梅钱亮全上来，大家一商量怎么办，接茬往前头摸，哪叫摸贼窑去，三更天以前好伸手动家伙。赵壁带着黑世杰往前摸，哎，摸来摸去，离着灯光越来越近，看得出这是个哨所。天太黑了，放哨的喽喽兵根本就没注意后山能爬上这么多人来，这些人正在床上躺着，骂骂咧咧的，有的人还唱着小曲儿。赵壁、黑世杰又摸到窗户外头了，就听有个人挺大嗓门呢，正骂呢，骂的嘞，老天就是不公平，你骂谁呀、啊、骂谁，骂来的那老道打电话，吃人饭不办人事，说人话不拉人屎，什么东西，出家人呢、啊、 管怎么的吃斋念佛，还喜欢女人。今儿我听说给找了不少水灵灵的大妞，还陪着他们过夜。他们商量好了，说怎么的，来的女人不多，他们要轮流取乐。妈的来的，他们美了，抱着娘们想怎么地怎么地，咱在这喝西北风啊，这老天太不公平了。啥？我你小点声啊，这要叫债主也听见，你还活得了吗？爱他妈怎么地怎么地，反正干了这行了，早晚也是个死，当贼的哪有好结果，我就断定我将来不得好死，早死早活早脱生，爱他妈怎么地怎么地。哎，赵碧一听这还发牢骚呢，点破窗棂纸往屋一看，借灯光看得挺清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墙上挂着家伙事儿，门后戳着花枪，巡逻的，这得解决，不解决这都是坏事的根苗啊。再看爷俩一转身推门就进了屋了，人这一进来灯影一晃被人发现了。谁呀？
我。
哎，你谁呀？怎么不认识？
挺好的各位，晚上大家喝西北风挺苦的，我来慰问各位。
你是谁？
我是谁一会儿就清楚了。啊啊，
赵碧可够狠的，心说话不毒不狠不丈夫，这阵没工夫抓俘虏，谁看着一会儿打红眼睛了，谁也顾不了谁呀，干脆解决了吧，谁让你们当贼呢。吭哧吭哧几刀就捅了仨，小老头黑赤杰也不示弱呀，伸手把顺刀拽出来了，
老师啊我也学你，
他也捅仨。
赵碧一看点点头，行，真够我徒弟了，手头真够狠的。老师啊，没有了，一共六个全解决了，走，跟我走。
把灯光纸灭，爷俩出来了，告诉黄天霸，
都解决了，
这回通行无阻，走。刚要走，该着出事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。赵碧往屋里头看那会儿，一共是六个，其实七个。有一个当小头的肚子不好，上茅房蹲着去了，这后院就是茅房，屋里这六个解决了，他们就落下了一个，那拎着裤子要回屋一看，耶，哪来这么多人，提鼻子一闻一股血腥的味儿，这小头就知道不好了，把裤子系好了，撂蹶子往前边跑，一边跑一边就喊，
不得了啦，来人啦，有官府的人上山啦。
黄天霸一听脑子嗡了一声，他不怕打也不怕捅马蜂窝，就怕耽误了钱债的大事。